大家唔好意思，大家早晨。大家睇到而家呢个嘅装饰，呢个台前嘅摆设，大家都知道咧，圣诞节就将会嚟临吓。十月嘅第一个星期，通常我哋都系一个传统教会节期上称为将临期嘅第一周吓。咁我哋当然冇一个，我哋即系有啲教会就会好点蜡烛，有唔同嘅仪式吓。咁但系我哋虽然咧，就冇一个所谓将临期嘅系列，但我哋继续我哋今次呢个新约中嘅祷告，今年最后一次吓呢一个系列入边嘅西面嘅祷告，但亦都系一个可以话同圣诞节有关嘅信息。嗱喺呢个庆祝耶稣降生嘅时候咧，我虽然问大家一个可能你会觉得好唔相关嘅问题，就系咧。等等啊！诶 ，sorry 啊，当你80岁嘅时候，假如你仲身体健康嘅话，你会有啲咩想要完成嘅心愿呢？大家谂谂啊，这个问题。我又唔好问大家几多岁，系咪？即系假如你都接近嗰个年纪啦，你都会谂下，咦，我仲健康，我仲有啲咩想做啦，好嘛？嗱，呢度咧就讲到美国嘅前总统啊，乔治布殊，我哋又称佢为老布殊咧，就喺佢90岁生日嗰日，喺佢自己美国东部嘅一个道教入边咧，将自己绑喺一个嘅军官身上，然后从高空嘅飞机上面咧跳落嚟。咁即系佢唔系跳楼自杀啦，佢做咩咧？佢就玩呢一个跳伞，去为自己庆祝佢90岁嘅生日。这个是他自己人生里面唯一其中一个的遗愿清单来的，就是他对自己许下一系列想要实践的承诺之一。讲起这个的遗愿清单，在2007年有一部电影叫 The Bucket List， 中文直译就是叫做遗愿清单，就讲述两个身患绝症又时日无多的老人家，就想想哇，如果我就快要死了，我有什么想做呢？死就死，死了债出来。咁呢个就系佢哋嘅叫遗愿清单啦。但然后佢哋就大家话：，咦，我哋既然都仲有时间，咁不如我哋一齐去做呢啲清单上面嘅嘢啦。咁佢哋就鼓励大家咧，一齐咧就去世界各地，即系去做唔同嘅嘢咧，去尝试去完成佢哋心入边好想完成嘅呢啲各样嘅事情。当中当然就讲到一个拍戏咁拍，梗系去到好夸张啦吓。例如去到呢个世界唔同嘅极地旅行，去参观世界各大嘅名胜古迹。同埋參加咧各樣一啲瘋，我哋睇為老人家參加好瘋狂嘅一啲活動，其中包括咧就是、玩跳傘啦。嗱，詳情呢度唔再講啦，因為如果劇透太多咧，你哋有興趣睇嘅人咧就唔好睇啦嚇。咁呢個咧，你都可以喺網上邊嘅一啲串流平台咧，可以睇呢一套幾有意思嘅一套嘅戲嚟。啊，但係翻到剛剛嘅問題入邊，我諗我哋好多人心入邊咧都有一啲我哋嘅 wish list 嚇，有啲我哋嘅願望清單。希望在我们的叫两国一生之前呢，可以有一些可能非凡又或者是特殊的经历。现今文化我们称之为这种叫高价值的体验，一个 high value experience。而这种想法成为我们文化当中一个好，即是一个的一部分。所以才会发展出例如我们想上太空旅行，这些我们以前觉得是天马行空的一种旅游业务。对于你来说，你心入边嘅愿望，又或者嘅遗愿清单，会有啲咩喺入边咧？会唔会想去世界上边一啲好似例如最高嘅山峰，我要登呢个珠穆朗玛峰吓？又或者可能去到呢一个嘅深海吓嚟到旅行？咁呢个系我仔嘅愿望啊，去到深海嘅旅行啊，或者可能你有一个好想去嘅旅游景点要去都未定啊。又或者可能有啲人咧，佢好想结婚。找到真爱，咁呢啲都系有一啲人佢哋心入边嘅愿望，又或者可能咧去玩一啲头先讲到一啲好刺激嘅运动，可能一生都冇机会玩嘅，例如赛车，亦都可能咧去见一啲佢哋心入边好仰慕嘅一啲嘅名人，等等等等。嗱，我个人嘅清单就相对好简单嘅啫，其中一个希望可以有机会读书啦，吓跟一啲好嘅老师咧好好去学习。又或者咧，我好想咧，就係同我太太去探訪一個咧，佢以前曾經服侍過嘅一個宣教工場，因為佢成日都講話，哇，那個地方點靚點靚， 即嗰度嘅服侍有幾多俾佢好難忘嘅回憶嚇。有機會去啦，咁但係呢個機會真係唔知幾時嚇。咁希望我有生之年可以同佢去一次。另一個嘅嘢就係、是，我希望都希望我有生之年咧，可以有機會見證到我兩個仔嘅受浸。最好就我幫埋佢哋施洗就更加好添啦嚇。嗱，當然，即係我覺得其實喺幾萬尺嘅高空玩跳傘咧，即係都係一個幾唔錯嘅一個選項嚟。雖然我太太應該就唔會贊成，不過嗱喺第一世紀嘅時候咧，就其實唔係有呢種所謂嘅遺願清單啦。因為喺社會上邊，除咗少數嘅統治階層之外咧，一般人都可以話係處喺一個叫做奴隸嘅階層入邊。冇呢個自由，你都去追尋自己嗰種嘅夢想，但我相信，就算係咁樣都好啦，每個人心入邊都有佢哋各自一啲嘅渴求，或者一啲嘅夢想。喺今日呢個有關聖誕節嘅記載入邊，路加就寫到一個平凡人心裏邊嘅渴望，就係今日我哋所睇嘅經文《路加福音二章》入邊所講到嘅西面。嗱，《路加福音》第二章咧，可以話係西面喺聖經入邊唯一登場嘅記錄。當時在聖殿裏面有很多人因着不同的原因就出出入入，其中有約瑟和瑪利亞就帶著嬰孩耶穌去到聖殿的當中，要按照律法的要求行各樣的禮儀。經文這樣記載說，滿了八天就要為孩子行割禮的時候，孩子就被起名叫耶穌，就是他在母腹裏面成胎之前天使所起的名字。按照摩西的律法，潔淨的日期一滿，约瑟和玛利亚就带孩子上耶路撒冷去奉献给主，正如主的律法所记，所有最先出母胎的男孩都要归主为圣。他们又按照主的律法所说的献上祭物，就是一对斑鸠和两只初鸽。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耶稣的父母只不过是其中一对来到圣殿献祭去行洁净或者奉献礼仪的一般家庭。耶稣的父母也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在耶稣出生之后第八日为他举行割礼，然后经过大概五个礼拜之后，耶稣的父母也带同耶稣来到圣殿，再次按照犹太的律法的其他要求，例如去行洁净礼，又或者是长子的奉献礼，来将这个投生的孩子来到献给神，去为神去做服务。这一切其实看来都是 很平常好普通的事，但是又好像一个非比寻常的记录。想回耶稣已经是属于神，他是三位一体里面圣子，也可以说是属于圣父，这么自然的一样。但他来到世界上，他竟然也都顺服并遵守神各样的律法。一方面，这个是他与世人认同的表现。另一方面，耶稣都完美的服从了之后，他自己才可以完全履行的律法，就是来履行神所定下那种公义的要求。所以圣经也都说，等到时候成熟，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借身在律法之下，为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使我们获得儿子的名分。耶稣的父母献上两只斑鸠作为祭物，就表明他们是没有能力或者是财富去买一只当时所谓的羊羔，即是原本一个 first choice 来到去做一个献祭。这个都表明其实耶稣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面。但这个图画其实都可以让我们去思想，神会在什么人的中间出现呢？他没有诞生在宫殿又或者是权贵之人的家里面，他是在平民百姓，特别在贫寒人的当中来到去出现，来到去垂听并且回应他们的呼求。当然神的拯救不分贵贱，而在于人是否愿意真诚来到去信靠和跟随耶稣基督。所以今天的主耶稣也都在你和我的中间进出，愿意向每一个信靠和寻求他的人显明他同在的确据。当时候虽然主耶稣基督已经出现，以一个婴孩的身份出现在耶路撒冷，在众人的当中，甚至天使都透过牧羊人将救主降生的好消息来到带给群众，但似乎都是没有人很想来到去寻找他。因为当时期甚至可以说在好几个世纪里面， 其实耶路撒冷都可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氛围当中。自从在以斯拉和尼希米身处的波斯时期，马拉基先知的预言和信息之后，神都没有再透过先知对他的子民来到说话或者作出启示，直到耶稣的时期。有人称这段时期为两约之间，又或者是神沉默的400年。期间神虽然好像是沉默不言，但是地上面他是十分的纷乱，也都可以说是精彩。期间耶路撒冷就经历过例如好像波斯王朝、希腊政权，甚至到耶稣时期罗马帝国的统治。犹太人一直都可以说生活在外族政权的铁腕统治底下。而每当犹太人当他们经过圣殿的时候，他们都会看到罗马帝国的旗帜在他们上面高高的飘扬，视觉上就好像被他们打了一个耳光，提醒着他们是失去了国土和荣耀的子民。但在这400年间，其实也都有类似一个貌似尼赛亚这样 的人物出现过，带领以色列人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独立时期。但是他们因着内部的斗争和他们的腐败，很快又让他们再一次陷在罗马的统治当中。就在罗马的压制之下，也都在犹太人各个不同党派他们的斗争之间，好像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其实他们都是不同的党派、不同的政见、不同的立场之间的斗争。其实人都很渴望救主尼赛亚的降临，能够摧毁他们的政敌，统一内部的纷乱，并且来到重新建立和复兴以色列国的荣耀。但没有人会想到这位的救主就已经在他们中间出现，就藏在不远处一个木匠的家庭的怀里。甚至连在圣殿里面，这些的宗教领袖和精英以钻研圣经、了解神学的细节来到自豪的这些的人，都没有注意到耶稣那种的出现和他的诞生。但是就在圣殿熙来攘往的人群当中，出现了两位神秘的老人家，就是西缅和亚拿。今天我们只是集中讲述西缅，所以就不会讲到有关亚拿的部分。他们和其他人的不同就是，他们不是一些粉世嫉俗的政治改革者，他们不是一些钻研圣经神学的宗教学者，他们都不是争权夺利的政治领袖，他们只不过是一班坚信着圣经预言有关救主尼赛亚会来临的一些普通人，一个看似当时不可能会实现的愿望。但更加重要的是，他们听见圣灵的声音，从而能够在人群的当中看见并且认出救主耶稣的出现。这个在阴影里面出现在福音故事里面的西缅到底是哪一个呢？2000多年过去，我们对他所知的依然是不多。圣经里面甚至其他的经外文献都没有记载有很多关于他的出生又或者他的职业，作者路加都没有很多去交代这些记录。他对西缅唯一的形容就是，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当中的形容虽然简短，但他是十分的有力。首先提到西缅的生命素质和行为，就是他是一个公义和虔诚的人。公义就形容到他一个为人的正直，谨守神的律法，但更加重要的是，他是在神眼中看为正直的义人，是神对他生命一种的认可。这个跟当时很多的宗教领袖有所不同，他们相信自己已经了解并且遵守好神的律法，甚至认为自己的生活行为就是公义那种的代表和榜样，而喜欢去批评和嘲笑别人。因此耶稣都责备这些自以为义的人，虽然一般人是尊敬他们，但神却他们为可看他们为可憎恶。但是一个在神眼中看为公义的人，他是在遵行神的律法里面看到自己的罪， 而寻求神的怜悯和恩典的人。也都是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寻找耶稣，才会期盼救主的来临，以及得着神所预备的救恩。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又或者是武力去赚取或者去夺取他们心目中所谓的公义。除了公义之外，他更加是一个虔诚的人。这个字的意思除了指出他是一个敬畏神，在神面前谨慎自守的人之外，更可以形容他是一幅抓住不放手的图画。就是无论外在的环境是怎样都好，他都抓紧着正确和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去行。我们试想象一下在圣殿里面的情景，一个头发斑白的老人每日都去到圣殿里面去等待弥赛亚。其实可能身边的人对他这种的期盼或者的行为冷嘲热讽，但是他依然紧紧地持守着神的公义，盼望着神的荣耀，相信着神的应许，而积极去过他的每一日。或者他的圣经知识不如当时的文士和宗教领袖，但他有足够的学识去明白神的应许。或者他对神的热心和信靠不会让他身边的人觉得羡慕，但他足以令他能够听到圣灵对他的低语，甚至比周围的人更加能够与神的心意保持一致。在这里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话说有一个人呢，他第一次尝试去钓冰鱼，他就去到那个冰上面刮个窿，放个鱼竿下去，然后突然间听到一个咣咣的声音，说冰下面没有鱼。他就不理会，走到另一个角落又凿开个窿，又放个鱼竿下去。跟着他又听到这个隆隆的声音，跟他说冰下面没有鱼。这个时候他就很紧张地抬头问主啊，是你吗？这个时候这个声音就回答，就说不是，我是这个溜冰场的管理员。当然这个是一个反面的例子，但很多时候可能我们都按着自己的心愿来到去错读上帝的心意。但一个真正信靠和跟随神的人，他会学习怎样谦卑地去学习圣经，并且愿意圣灵藉着圣经和安静的时候来对我们说话，去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好，讲回一个正面一点的例子先。滕锦辉牧师，可能我们香港来的人都对他很熟悉，香港之前北角宣道会的主任牧师，亦都在推动世界这个的华人教会福音普传上面是有很多的贡献。除了讲到他的带领的领导之外，滕牧师他本身都是一个 很虔诚很敬虔的人，他都很注重讲台讲道的人。所以讲他平时每一次他都会在神的面前来到安静祷告，等候神给他的信息，好好去认真预备每一次的讲章。但是即使去到他已经年老了退休了，他依然有习惯，就是每个礼拜都还会在这里写讲章。虽然他没有机会可能再在讲台上讲道，当时的人就问他，为什么你还每日坚持做这个写讲章的习惯？他就回答说，因为我每日都继续需要在神的面前安静等候，去听神对我的讲道，对我的说话。我个人没见过滕锦辉牧师，可能你们在座当中有人会见过他，但我只好记得就是温伟耀博士对滕牧师一个的评价。他就说，其实滕牧师就算你不听他讲道，你见到他的人，你行近他，就已经感受到他那种熟灵的质素。就是我都觉得，哇，如果是这样都挺犀利，好像一个很有气场这样的人。但我们都看到的就是滕牧师的一生其实被很多人的影响，而 他本身生命的一个的见证，就是无论在任何的境况都是专心去聆听神对他的说话，并且好好去传讲，好去遵行。 让他知道我的生命就散发着这种属灵的气质。西面相信甚至好像一些在神里面所重用的仆人，同样都是有圣灵在他们的身上。这就表明西面是得着神的高抹，就好像神高抹某些旧约中的圣徒，好像一些先知一样，你要让他们担起一些特殊的责任。最常见的就是成为神话语的出口，你要将神的心意显明。正如西面对耶稣的父母发出个信息和预言一样，但是之前西面是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他自己未死之前必然会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假如你要再试想一下，你是西面的话，而今天你又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你在未死之前呢，你会看见基督，而你的任务就是要在看见耶稣和他父母的时候呢，将交托给你的信息传讲出来，那你会怎么回应？应该都会很兴奋，也都可能会很紧张，都未定回家就立刻好好做好准备，然后可能第二天一早就起来在圣殿里面等候救主弥赛亚的出现。没有出现的话不要紧，第二天再来如是者可能过了一日、十日、百日、千日，甚至一万日，甚至两万日，对于我们来说差不多六十年，这个可能都是西面所等待的时间。如果经过这么长的日子都没有见到这个应许的实现，你还会不会去预备？你会不会可能已经觉得心灰意冷，想要放弃？整个等待的过程无论长短，我们相信西面依然专心的等候，因为圣经讲到话，他是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可能他每日去到圣殿祷告的时候，就扫视人群当中的婴孩，然后就问神，这个婴孩是不是就是那个救主？可能神每次跟他讲话，不是，这个不是基督。然后等了几十年之后，圣灵突然低声跟他讲话，今日就是那日子，你将会遇见神的儿子主所立的基督。这里就让我，或者起码可能让西门都未定，想起撒母耳先知去高立以色列王大卫那时候的情景。当时这位年老的先知在耶西的众儿子面前一个一个去问神，这个是不是就是下一任以色列的国王？但圣灵每次都回答撒母耳说不是，直到最后大卫这个看来不太可能的牧童在田地里面被召进来的一刻，圣灵才肯定回答说他就是。回到去圣殿里面，在茫茫的人海里面，圣灵将西面的目光指向进来的约瑟、玛利亚和他们怀中的婴孩，然后圣灵对这个等候多年的老仆人肯定的话，他就是。试想西面当时的心情会是怎样？当他从约瑟和玛利亚手中接过耶稣抱在怀中的时候，看着这个用大能创造天地万有的神，但如今却成为手中那个虚弱的初生婴孩，并且有一天将会成为全地的救主，将一切信他的人从罪恶之中带来救赎，当中包括西面自己。想到这一切，西面的口中就涌出可能他一生都在准备的这一番说话，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用你的仆人安然去世，因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启示外邦人的光，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西面终于在他有生之年看见上帝应许的实现，这个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要通过他来赐福与万族。这个都是神对以色列王大卫的应许，作他永远国度的君王。这个同样都是旧约中 先知所讲嘅犹太支派嘅狮子、受苦嘅仆人、得胜嘅君王，亦都系全世界各国、各族、各方人民嘅拯救。世面终于遇见咗基督，佢喺耶稣身上睇见咗神嘅救恩同埋荣耀，并且已经向世人见证咗基督嘅来临，同宣讲佢诞生嘅意义之后，如今佢可以安然离世。西面嘅诗歌又叫人联想到旧约先知入面所提到一啲所谓嘅守望者，佢哋就好似形容到喺呢个黑暗嘅时候，站喺呢啲嘅高处做一个哨兵，嚟到去观察等候，直到佢哋嘅任务完成。西面就好似呢个黑暗嘅世代入面受到佢主人嘅指示，为到以色列在这个高处入面独自的来到彻夜守望。那过程入面一定会有孤单和疲乏，但直等到他看见了基督的出现，向世人宣布和见证这个救恩已经来临的讯息之后，他任务就完成。这个也是西面所讲用你的仆人安然去世的另一个的意思，或者一个翻译，就是你可以让我从我的任务又或者从我岗位上面退下来。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将军，就叫 Douglas MacArthur。 他曾经担任过美国的陆军上将、陆军的参谋长，并曾经三度获得这个荣誉勋章的提名，在军事上可以说为国家做出过很多的贡献。在1951年的时候，美国就为了表扬这个出色的将领和他的贡献，于是国会就邀请他在这个联席会议上面来到发表讲话。他演讲最后用了一首古老的军歌来到结束他的讲话。这里我读回他英文的版本，中文就放在这个荧幕上。 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 And like the old soldier of that ballad,I now close my military career and just fade away. An old soldier who tried to do his duty as God gave him the light to see that duty. Goodbye. 西面就好像这个的老兵，一生终于完成神呼召他的使命，然后就可以安然的退场，或者安然的离世。圣诞佳节，可能我们一般人都会预备庆祝耶稣基督的来临，来到做各种的准备，又或者去预备和家人朋友举行聚会和庆祝。但对西门来说，基督的来临却是作为他离世的一个预备。但他的预备也可以告诉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的提醒。想想我们每人都有一死，是吧？但问题是我们准备好了吗？你是不是已经相信又或者跟随这位已经战胜死亡并且能够带你出死入生的主耶稣基督？你有没有为到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已经努力的来到传福音或者见证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我们有没有常常恳切的祈求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并且为了这件事去为自己和来到教会常常去警醒守望？我们有没有为着预备基督的再来而每日努力去过一个正直和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有没有为到基督所吩咐的大使命和大诫命去找自己能够参与那个的位置和方式？最重要的就是，假如今日你就要离去，你是不是已经能够安然退场？这里我不是鼓励大家去寻死，虽然这个是一个很这样的议题，但假如我们是认识和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这位战胜死亡的和平之君，无论我们是今日就要离开，又或者可能我们还有几十年之后才离开都好， 相信我们都可以安然面对，因为这个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给我们的保证。但假如我们不单单是认识和相信主耶稣，而更加是每日忠心去跟随祂，按祂的旨意而活的时候，相信我们每个生命都可以充满着盼望和喜乐，因为无论在什么境况，我们都可以与神同行，就好像使徒保罗的见证一样，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西门的一生虽然不是轰轰烈烈，但他是一个一生相信神、忠心跟随神的人。他对上帝的忠诚和毅力，在这个纷争不断的世代里面，来到去专心聆听神的声音，并且专一祈求和盼望神应许的实现，就是救主耶稣基督的来临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的地方。我们每个人相信在神的计划里面，都有我们自己独特的一个角色和呼召。可能对有些人来讲，他们的角色是很明显的、很积极的，在公众场合里面来到发挥作用。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讲，可能他们是远离人群，按着神的应许在他面前常常恳切祈求 的人。又或者可能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我们都是一方面有我们在公开的参与，也都有在我们私下里面透过祷告的侍奉。在这里我想邀请大家，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你都可以祈求神显明在你我生命当中那种的呼召，并且祈求祂给我们能够有勇气和力量去遵行祂这个的旨意。另外我也鼓励大家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为着基督的缘故去做一件祂想你和我去做的事。虽然我不知道祂、就是、会想你做什么，但我相信主耶稣知道，祂都会让你和我知道，甚至可能其实我们已经都知道。我记得有一个的老牧者跟我说，不要等到你阿妈死了之后才说，哎呀，为什么我生前没好去孝顺你、探你多一点呢？为什么你不现在就去做呢？这个是他对我的一番的说话。可能对你来说，都可能是探望你好久没见的家人，或者你年长的父母，可能是对你身边一直未信主的亲友继续来到去传福音，为他们信主去祷告，可能是跟你有不和的人需要去和解，又或者可能我们需要踏出一步，在教会、在传福音的事上、在普世差传各样的事情上面，我们要去服侍，去摆上我们的时间，甚至可能是我们在职场上面怎样为到主的缘故，我们是要持守一些真理，但它可能是不受欢迎的立场。无论主给我们的使命有些想我们要完成的是什么都好，相信当我们忠心来到去跟随祂、专心去寻求祂的时候，我们都总会遇见这个荣耀主耶稣基督向我们的彰显。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再一次多谢你，多谢你在人群的当中来到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救恩，得以遇见我们生命中的救主。但主啊，你不单单是让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恩典，你都要我们切切来到去寻求主你自己的恩膏、你的恩赐，要我们在生活生命的里面更加热切地来到追随你，为你侍奉，在我们生活不同的场景的当中来到去传扬见证你的荣耀。主啊，我再一次恳求你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来到帮助我们众人能够更加多在你面前安静等候的时间，寻求你自己旨意的彰显，明白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也都给我们需要的勇气和恩典 来到跟随主你的心意而行。愿主你在当中继续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得着你当得的荣耀，也都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见证你同在和荣耀那种的确据。我们多谢主，我们这样的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